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
下雨了！
刘宇瞪大了眼睛，惊恐地说。那男人也露出惊恐的表情。父女对望之下，刘宇便瞪大了眼睛，用手上来推阿成他们。
刘老师，下雨了！
对啊，下雨了。为什么这么怕下雨啊？老婆还啰嗦着想问清楚。
快走！
那男人也伸手来推，噼啪声越来越密集。阿成和老婆被推出屋外之后，正好进入瓢泼大雨，两人瞬间被淋了个通透。刘宇和他父亲也跟了出来，四人站在雨里，不到一分钟就都变成了水人。阿成起先提心吊胆，因为这两个纸人被雨水一淋必然会化掉，谁知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仍旧好好的站着。难道他们并非纸人？阿成的心里嘀咕起来。但是若他们不是纸人，又为什么这么怕水和火？那店里的纸人又为何和他们一模一样？还有眼前这栋突然出现的房屋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问题在阿成的脑海里打架，但很快他就什么也顾不上去想了。眼前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。雨水不断地浇在那房子上，就见那房子慢慢地倾斜变形，渐渐地仿佛融化一般，慢慢朝下矮下去。它的墙壁和屋顶都在缓慢地融化，整栋房子不断地扭曲，最后终于完全倒塌，在雨水中成为稀烂的一堆。
这怎么回事啊？
老婆在一边惊讶地喊。阿成什么也没说，他忽然明白了一切。他把头转向刘宇和他的父亲，他们两人紧靠在一起，默默站在雨中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彻底消失。回家的路上，阿成和妻子两人心情都很沉重。阿成耳边似乎又听到刘宇父亲的那番话：
你们听过鬼事吗？
说这话时，他们仍旧站在雨中，谁也没有避雨的意思。刘宇的父亲显得格外疲倦。
从很久以前开始，不记得是哪个朝代了，我们这一行当就出现了。我们专门给死人扎房子，扎纸人，这属于下九流的行业，手艺再好也还是难以糊口。我们虽然给死人扎了很多的房子和金银财宝，自己却常常没地方住。后来也不知道是这行里哪个突发奇想，就设计了一种可以拆装组合的纸屋，这样我们走南闯北，随时都可以把房屋拼凑起来，也算有了安身的地方。只是这房子再结实，也还是怕水、怕火、怕风吹，而且到底有忌讳。每次一组装好，我们就得给附近的死人烧纸，以免被死人占了屋子，不吉利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被一些人遇到了，就说我们是鬼市。说到这儿，他无可奈何的一笑。到今天，我们还是没地方住。平时都租房子住。但刘宇这孩子要强，听说老师要来家访，他租的房子太寒碜，死活要我给他扎个屋子出来，免得丢人。本来挺好，要不是这雨。他没再说话，四人都抬头望着天，瓢泼大雨不断从天落下，那栋纸扎的房屋越来越破烂，最终成为一滩烂泥。
我看到你们进了一家纸店，那纸人好像都是用活人做的模特。
阿成问。那男人点了点头。
因为我们住纸屋，所以经常把自己炸成纸人，也是辟邪的意思。
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。
昨天晚上我们从下塘村出来，时间晚了，就在被封的地方扎起屋子住，没想到正好被你碰上了，还吓了刘玉一跳。你被吓坏了吧？
阿成笑着点了点头。
我们在下塘村干活的时候，那些村民怕小孩把这事儿说出去，就把小孩都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们在那儿没遇到小孩，没觉得奇怪啊？
哎呦，我还真没留意这个。
其实啊，你今天上午一进我们干活的店，我就知道了。那店里有个地窖，平时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，不过一般人不知道。后来那看店的女人说你好像害怕了，刘宇还偷偷笑了好一阵儿呢。
啊，原来如此啊。他没再追问下塘村的事儿。很明显，下塘村那个地方从来都没有摆脱过贫困，但新任县长为了邀功，就请了这些扎纸的艺人用他们祖传的纸屋来演了一场戏，给上头检查的人看。这种荒唐的事情还要上演多久呢？有的地方用人演绵羊，有的地方用绿油漆把山岭涂绿，而下塘村则用纸屋来掩饰贫穷，一切都是为了应付上头的检查。而这些住纸屋的人们以及下塘村那些被逼着掩盖真相，实际上仍旧住在破屋子里的人们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有自己的房子呢？在车上他一直沉默，雨水噼啪浇筑在车顶，两边的建筑变得如此模糊，就像是海市蜃楼，似乎随时都可能从眼前消失。